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啊。下面这一段讲说 In his compendium of knowledge, Asanga explains mindfulness as follows. 那么在这个无著论师的阿弥达摩阿弥达摩这个集论里面，我们就讲到就是说这个 mindfulness 是什么意思啊。他就讲，他说 What is mindfulness? In regard to a familiar object, your mind is not forgetful and operates without distraction. 好，这个我们说正念是什么意思呢？正念如果是针对一个 a familiar object, 你所熟悉的这个对境的话，那你的心呢不忘记这个熟悉的这个对境，同时呢当你的心专注在这个对境的时候，它不会 distract, 不会分心，这叫做 mindfulness, 正念。那么下面讲 mindfulness then has three features, 那么又更进一步解释啊，这个正念有三个特质。第一个 the first feature is that the object of mindfulness is one you already know。好，第一个是我们说正念啊，因为前面你记不记得他讲的时候，他说是一个 method, 是一个方法，这个是让我们的心能够专注的方法啊，所以这个是 mindfulness, 这是正念。所以下面就讲说这个第一点，它的第一个特点是什么，你所熟悉的那个对象啊，那个是你已经知道的，不是新的东西，是你已经做过练习，这你曾经做过练习的，你知道。那么现在利用这个 mindfulness, 用这个正念的提醒你，让你不要忘记它，意思是这个样子。所以 it is something that is familiar to you, 你所熟悉的 something with which you have experienced, 你曾经有过修行经验的，然后 something to which you are already accustomed, 有那个你已经很熟悉它的。很熟悉的这样子的一个对一个东西啊，那么这个是这个第一个特质。Mindfulness does not attempt to accrue new knowledge or focus on a new unfamiliar object。好，那么这个时候正念呢，它不是在让我们去产生一个新的 knowledge, 一个以前我们从来没有的 knowledge。或者是说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去练习过我们不熟悉的一个对境，不是，它的作用不在这里，它的作用刚好是相反，是让我们对我们已经熟悉的已经做过练习的那个不要忘记它，更专注。然后呢 The object of mindfulness is something that has come to your mind before, 曾经在你的心里面过，也就是说你曾经去禅修过的，那这个是这个mindfulness 的所谓正念的这个第一个特质啊。The Tibetan word translated as mindfulness is something translated as recollect or remember. 好，那么在藏文里面啊，这边看不到，藏文里面把这个 mindfulness 其实翻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如果我们去读藏文的话，那个意思其实是 recollect 或者是 remember, 是一个回想或者是记忆，是这个意思，那个是 mindfulness, 没有其他的含义啊。所以这个是让我们了解到它第一个特质。第二个特质呢 the second key feature is that mindfulness is free of forgetfulness。好，第二个特质，这个正念的这个特质是 free of forgetfulness, 你不会忘记，不会忘记的，你因为它是你熟悉的东西嘛，熟悉的你习惯的，所以你不会忘记，就像我们吃饭一样，不会忘记的。 你只要肚子饿了，你就心里面就想到说，我应该去找点什么东西塞到嘴巴里面，这是熟悉的事情。你那个时候，你绝对不会再想到说，这个时候我应该要去吃西班牙的这个炖饭，或者是这个法国的蜗牛餐什么的，因为那以前你从来没接触过，你说现在还要再想到说我要怎么来做，这些都是不是 mindfulness 的这个特质啊。那么，所以第二个呢是不会忘记的，不会忘记的。So in this context, not forgetful does not mean that you remember what your teacher told you about your meditation object. For example, how your teacher described the body of the Buddha. 好，在这个地方呢，举个例子，就是在刚才讲说这个不忘失啊，不忘这个第二个特质是不忘失已经熟悉的这个对境了。在这个脉络里面呢，这个 not forgetful 不忘失啊，指的是什么？它不是说你忘记了你的上师告诉你的这个所谓禅修的对境。比如说，这里举个例子啊。How your teacher, 你的这个师长啊，对你怎么样描述佛的三十二相八字随心好？虽然你师长跟你描述过了，但是这个时候讲的不忘失啊，不是这个，不是指的这一方面的东西，因为那是一个知识。那么下面看啊 ，It also does not mean.That you know the answer if someone asks you something about your object. For example, what is the Buddha holding in his hand? That is not enough. 那么同时呢，这个不忘失它也不是指的是说这个人家问你一个问题啊，你知道这个答案，或者说你不知道这个答案，也不是那方面的意思。那个都不是在这里讲的这个重点。好 with regard to mindfulness, not forgetful means being able to hold the image of your object in your mind with clarity and without the slightest bit of distraction. 好，这个是重点。我们说正念呢，在正念的这个脉络里面，我们说不忘失啊，指的是什么意思啊？指的是你心里面。所出现的那个印象，明白？我们说你观修出现的那个印象，一点都没有这个改变，一点都没有缺失，这个叫不忘失 ，not forgetful。啊 ，without the slightest bit of distraction， 一点都没有分心，你也没有分心，你在做这个禅修的时候，你心里面出现的那个影像啊，事实上是非常的清楚，啊，非常的这个成名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So if there is any distraction, then mindfulness of your object is lost. 好，如果说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出现了分心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就所谓的正念就没有了。你的这个 object， 你对于那个对境的那个正念就消失了，或者就毁损了，那个这样讲。So mindfulness involves the power to hold on to an object。你这个正念牵涉到什么？牵涉到我们专注在我们禅修的对境的。心力上面，专门指的是我们的这个心力 ，power 指这个地方指的是这个心力啊。那么 ，it means that once your attention is fixed on the object of meditation, you hold it there without new examination。啊，它主要指的什么？主要指的是，一旦你把你的心放在那个禅修的对境上面，啊，那么这个时候。你这个心啊，就专注在那个对境上面，然后 without new examination. 前面讲的，你不要再去用这个分析式的禅修的方式啊，去再去找新的不同的面相啊等等这些。我们看到的这个释迦牟尼佛都是正面对着我们。你这时候你突然想起来，哎，他背后到底是怎么样的？好，转过头去看看，这个就是不是把 mindfulness 啊，你已经这个心跑掉了。所以这里讲的是，一旦我们专注在那个对境上面了，这时候我们的心就啊，这个不会再有任何的这个所谓探索啊、分析啊，或者有一个新的。这一些好像好奇的这种想要去发现啊等等，没有这样子的这个过程了。It holds its object firmly. Your awareness and clarity are continuous. 好，那么在这里啊，总结的来讲啊，这个所谓的正念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的心专注在这个对境上面以后呢，我们的 awareness and clarity 啊，我们的这个专注心呢，跟这个清晰的或者清明的这种状态啊，是持续的，不会有改变，不会产生昏沉掉举的这一些状态啊，那这个才叫做 mindfulness 啊。好 ，the third feature of mindfulness is its function， 那么。它第三个特质啊，是它的 function， 它发生什么，产生什么功能呢？ Its purpose is to keep the mind focused on its object。好，那么这个 purpose 目标呢，它的目的是让这个心呢，能够专注在这个对境上面。然后 the intent is to hold the object and keep your attention from straying。然后这个你的企图是什么？你企图是 hold the object， 是让这个对境呢，不跑掉啊。也换句话讲，实际上是让你的心不跑掉。同时 keep your attention from straying， 让你的注意力啊不会这个散失掉。那么 in this sense， it is both the maintenance of concentration。And the elimination of distraction.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第三个特色，它的这个 mindfulness， 它的这个 function 是什么？它是一方面维持你的 concentration， 维持你的专注力，可是另外一方面呢，它又打消你那个分心的这种状态。然后 in short， 简短的说，The function of mindfulness is to control your mind. It ties your mind to your chosen object for as long as you wish. 所以整体来讲的话，这个 function， 这个 mindfulness 的 function， 啊，这个正念它的这个功能是什么？是 control your mind， 控制你的心。它把你的心呢，跟你的这个禅定的对境呢绑在一起，啊，不让他们分开。啊，同时呢。让它长长久久的绑在一起啊，心不会散失掉。那么这样子的话，这个是它的 function 啊，它的功能。So it is naturally free of the two hindrances of excitement and laxity. 所以从这样子的角度来看的话，它的 function 呢，其实就是避免这个掉举跟昏沉，啊，让昏沉跟掉举不发生。在我们这个禅修的过程里面。So this is important. How do you practice mindfulness when you concentrate on something? 那么接下来就讲说，那你怎么样来练习这个所谓正念？而当你在专注在一个对境的时候啊，你怎么来练习这个正念？ First, you focus your mind on your chosen object. 然后首先当然是我们把自己的心呢专注在那个对境上面。Then one aspect of your mind recognizes that it is focused on your desired object. 然后什么？ One aspect of your mind 这个字就是那个 mental spy 就出来了啊，虽然他们用那个概念。然后你的这个 mind 里面有一部分啊，就要去注意啊，你的心现在是专注在那个对境上面的啊，这样子的话你就能够做到 mindfulness。 所以事实上我们从这两个句子可以了解到 mindfulness 其实带到了下面的一个 introspection 啊。当我们在讲 mindfulness， 在讲这个正念的时候，其实它已经含摄了正知的这一部分，正知是没有特别去强调这一部分。可是根据这句话，你看 one aspect of your mind recognizes that it is focused on your desire object， 这个就是正知的这个意涵了。 So from that point on there is no more analyzing examining or thinking about the object。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接下来啊，你所要做的就是专注在那个对境上面。这个时候已经不必要再去做任何的 analyzing， 不要再去做更多的分析，不要再去做更多的检验，不要再去想那么多这个有关于这个对境的这些种种的这个面向，不要再想这些事情，你就把你的心专注在那个上面就对了。这时候就像上礼拜讲的，这个当这个何桂芬的眼睛直正的直接看着这个前面的时候，就是那个样子。那虽然那时候他还没到这个阶段，他心里还没有想到这个，但是那个样子就是当你的这个眼睛已经专注在前面，已经不动了，不再做任何的这个分析检验啊，都不会想到这个转到这个佛的真体后面去看看他到底他后面是空的还是有披衣服啊什么之类的，诸如此类。
我今天真的是有问题啊。
哦，你有问题。好吧，你有问题。
发现了。怎么去正念有没有？之前跟现在我们去上课那时候一直说正念，可是一个正这个字就好像有点会 confuse。后来我刚刚有查一下，请张宁帮我上网查，是真的好像八正道里头有一个叫正念，什么观身不净啊，所以那个名词这个翻译好像很容易混淆。我觉得这个不是只有专注吗 ？mindfulness 就很清楚是专注，而它翻成正念，我就每次强正念就说哦这个还有什么正的啊，正不正啊，不能斜的什么的，可是好像都没有关系嘛，就是专注，对不对？
那你是受到这个文字的这种诱误导吗？中文字里面本来就有很多，其实讲正其实是不正的，
哦，
那是开玩笑的，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说你这个中文里面有一些，虽然它有那个字的这个使用，但是并不表示那个意思。文字
他到那个正念感觉比较真的像正念了，这个正念实在不太像正念。
为什么不像正念？如果你没有这个适当的知识，没有运用适当的方法，你怎么可能会到这个阶段来把自己的心专注在那个对境上面？那这里面不是就牵涉到正的问题了吗？
那他为什么不就直接说专注就好了？
那是我说的。
那他这翻译都是写正念啊。
是啊，那你就遵照这个法尊法师讲的，他就用的是正念跟正知嘛。那很多的中文翻译都是用正念跟正知嘛。
对。
那
八正道那正念不是？也是一个固定的名相，就写正念这样子。
那边的用的那个正念的正字，跟这边的这个正念的这个字，意思是不一样的，文字是一样的。
对啊。
所以不必在那里钻牛角尖嘛。
那对，我今天才很清楚啦，就想说。
你一直都在钻牛角尖。
反正是听着一直每次看到那个正面，就一直想说，哎，正还是不正？
有的时候牛角尖钻太多了，那个当然修行到了某一个阶段就钻到牛角尖里面去，这个牛角尖不会被挤破，就像那谁啊，那个大修行者，他就坐在牛角尖里面禅修啊，这个也是好事啊。但是一般的人的话，你钻牛角尖，你可能头都钻破了，你还是钻不进去啊，那个牛角就被挤破了，意思。哦，原来这样子，我就记得了，就当你的这个，当你这个两眼发直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就是有问题了。好，我们再往下看。Your mind, 最后一句是吧 ？Your mind just remains the strength of its attention without distraction. 这个我们刚刚讲过了。To cultivate a tamed mind like this requires training. 那么如果说我们要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程度的话，这是需要经过训练的。它不可能，你不可能只一这个。从来没有做过练习，然后你就一开始做练习就会有这样子的表现，不可能的。You must be vigilant every moment. 啊，时时刻刻的要这个非常的警惕啊。As soon as you realize that you have lost your attention, you have to resume concentrating on your object. 一旦你知道你自己的这个 attention, 你的注意力啊消失了，或者说正在消失中，这个时候呢，你就要 resume 啊，你要等于说要重新提起心力啊，要把这个自己的这个注意力啊，专注在这个对境上面的这样子的一种这个注意力啊，要重新要提起来，这个心力要等于是要再加强啊。In fact, as soon as you realize you are leaning toward laxity or distraction, you have to bring your attention back. 然后所以事实上是什么？是一旦你发现你的这个事实上这个心力啊，或者说你的精神啊，倾向于已经开始慢慢倾向于那个 laxity, 那个昏沉了啊，已经开始要打瞌睡了，这个时候马上要这个提醒自己啊，要把精神再这个重新再加强了，咱们再继续做练习。So this is the function of introspection. It is like a spy in your mind that keeps watch on the mind itself. 那么这个地方就讲到了，那刚才讲的那个 mindfulness, 它不是第三个，它是 function, 那里面事实上就包含了这个 introspection, 我想包含了这个正知啊，这个正知像什么 like a spy in your mind, 像你心里面的一个间谍一样，一小块，那一小块是专门注意你那个心的活动，你的心是在做什么样的活动，然后呢这个它的主要的作用是 keeps watch on the mind itself, 然后它专门注意你那个心在做些什么。 So in a number of great treatises, the uncontrolled mind is likened to an untamed elephant. Mindfulness is likened to the rope that binds the elephant to a sturdy pillar. And introspection is likened to the tool used to keep the elephant under control. 这里在举了一个例子，在一些经论里面，释迦佛也曾经讲过。那么这个uncontrolled mind, 一个没有调伏的心呢、啊、我们这个一般的人世俗的人这个心呢、啊、没有被调伏过。这个就像一个什么，像一只这个没有 没有可以调伏的象一样，像一头野象一样。那么 mindfulness 呢，这个正念呢，就像什么，就像那个 rope， 像绑在这个象身上的那一个 rope， 然后把这个象绑在哪里呢，绑在一个非常坚固的一个柱子上面啊，这个 pillar， 一个矮柱子上面。这个正念呢，就是把这个不驯服的这个野象，把它用绳子啊绑在那个柱子上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the introspection is likened to the tools used to keep that elephant under control。那么另外一方面，正知啊，就像是一个工具一样，这工具是做什么用的？是让那个野象啊，它能够被控制。所以一方面你要用绳子去绑它，把它固定在那个 pillar 那个柱子上面，另外一方面你还要用工具啊去协助，去这个让那个象能够被控制住。所以 Vivekananda's heart of the middle way said， 这一个heart of the middle way 啊，这一部论呢是中观心论的、啊，这个 Vivekananda 轻辩论师是吧，这是轻辩论师啊。那么在他的这一部中观心论里面讲过同样的例子，他讲，他说 the erring elephant of your mind is securely bound by the rope of mindfulness to the sturdy pillar of the object of meditation。好，我们的这个 mind 就像是这个 urine elephant， 就是没有经过调伏的这个野象。然后呢，这个野象呢，我们这个 mind 呢，被 securely bound， 被什么东西 bound 呢？被这个正念的这个绳子啊，把它很稳固的绑起来。绑在一个 sturdy pillar， 绑在一个柱子上面。然后呢，那么这个柱子是什么？ object of meditation， 这个柱子就好像是我们禅修的对象一样。所以这个心呢，被这个 mindfulness， 被这个正念紧紧的把它绑在那个禅修的对境上面。然后 and is gradually controlled with the iron hook of intelligence， 然后逐渐的 control， 被什么东西来控制住呢？被那个 iron hook of intelligence， 被那个铁的钩子啊，铁的 hook， 那个 hook 啊，我们说这个那个用铁啊做的那种钩子，这个 intelligence。Iron hook of intelligence， 这是 introspection， 这是指的是这个正知啊，不断的要用这个铁的钩子啊，去等于说要去刺这个象，它光是被绑在那个地方还没用，它还是可能会跑啊。你现在要用铁做的这个钩子啊，或者那个叉子啊，去打他，去刺他，让他能够这个安安稳稳的坐在那个地方，不乱动。这样子的话，那个绳子啊，绑在那个绑的那个结果才会比较牢固啊。不然的话，还是有可能，这个他力量很大，他这个绳子被他挣脱了，他跑掉了，一样还是有这种可能的。So Kamalashila's second stage of meditation used a similar analogy. 那么莲花界大师的修持中篇里面用同样的一个例子，类似的例子。With the rope of mindfulness and introspection, tie the elephant of your mind to the tree trunk, the object of meditation. 所以你看在这个地方我们注意一下，这两段这个引文里面提到的重点是一致的。第一个是这个 mindfulness 跟 introspection， 一个是当作绳子，一个是当作工具， 他们都是用来对治我们这个不调伏的心，我们这个心像野象一样。然后呢，用这个绳子把这个大象，把这个野象牢牢地绑在一根坚固的柱子上，这个坚固的柱子是我们禅定的对象，禅定的对境。所以也就是讲说，你透过这个隐喻啊，透过这个坚固的柱子来说明我们这个禅定的这个对象，它是很清晰的，它是很稳定的，不会这个不会跑动，不会这个所谓倒掉等等这些。那么但是呢，要用什么？要一方面用这个绳子来，这个 mindfulness 来作为一个主要的这个辅助的这个稳定的力量，另外一方面要用这个 introspection 这个工具啊，来帮助这个mindfulness， 来让这个心呢、啊，这个野象像一头野象的这个心呢、啊，能够被绑在那个柱子上面啊，跑不掉。啊，这两段的意思是类似像这样的。So if trained properly, elephants can become powerful tools that act according to your direction. 所以如果经过适当的这个训练的话，那么这个野象它可以变成什么？变成一个驯服的，而且变成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一个工具啊，它根据我们的指示啊来做事情。Now, in order to tame an elephant, you need a special method. 啊，那么要怎么样的来让这一头野象驯服啊？我们需要一些特别的方法。这下面就是在讲述在古印度的事情啊。In ancient India, trainers would tie a white elephant to a pillar or a tree and poke it with iron hooks of it. If it did not do what it was supposed to do. 在古代的印度啊，这个 trainer 这些驯象师啊，他把这个野象啊绑在这个 pillar 上，绑在这个柱子上面，然后或者是绑在树上，然后同时呢用那个 iron hooks， 用那个铁钩子啊去戳这个象，如果这个象不听话的话，去等于说去训练它，去戳它。那么The method requires specific tools. 好，这个方法呢，需要什么？需要一些特别的一些工具。A strong pillar, 第一个，要一个很强而有力的一个柱子。A strong rope, 第二个是一个，要一条很结实的绳子。然后第三个是 a sharp hook, 一个很尖锐的这个钩子。And an excellent trainer, 啊，最重要的，你要有一个很有经验的这个训练师啊。所以，宗喀巴大师在这里讲，他说 ，There is no contradiction between Baba Vivika's use of the analogy that says introspection is like the hook, and Kamalashila's that says the both mindfulness and introspection are represented by the rope. 啊，那么宗喀巴大师在这里就讲到，就是说。我们前面所引的这个轻便论师跟这个莲花界大师所举的这个例子，中间事实上没有冲突了。那在轻便论师里面讲的那个说这个 introspection 正知是 hook， 是这个铁钩子，但是在莲花界大师的这个举例子里面讲的话，他把这个怎么讲？他把这个 introspection 呢、啊，这个当作是那 mindfulness 的一部分啊。那么，所以呢，宗喀巴大师讲说，这个没有什么矛盾啊，也事实上意思都一样的。哦，这边讲说 represented by the rope， 那么在莲花界大师里面讲的这个所谓的 mindfulness 正知跟正念都是 rope， 都是这个绳子啊。所以 either way， mindfulness is a is the tying of your mind to the subject. 所以不管怎么样，这个 mindfulness 所谓正念，就是把你的心呢绑在那个对境上面，绑在你那个禅修的对境上。Introspection also binds your mind to the object. If you are not aware of what your mind is doing, it can easily stray from its object.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正知啊 ，introspection， 同样它也是把你的心绑在那个对境上面。那但是呢，如果说你要是忘记了。If you are not aware of what your mind is doing, 你忘记你现在在做什么，也就是说你忘记了你禅修的对境是什么，那么这个时候这个 introspection 对不起，这边还没，这边就讲到说，假设你的心忘记了那个禅修的那个对境了，那它就 easily stray from its object， 它就跑掉了，它的就是你这个心呢就跑掉了。那Introspection catches both the mental thinking of laxity and the distracted mind of excitement. 那 introspection 的作用在这个地方就是，一方面它让那个 mental thinking 啊，让你这个昏沉呢，它把它去掉啊，因为 introspection 是在注意你这个心在做什么嘛，所以你这个心现在在昏沉呢，把它去掉。另外一方面呢，假使你这个心变得太 excitement 变成这个太吊举太兴奋，这个时候 introspection 可以把它拉回来，拉回来，那么让它重新定位固定在这个禅定的这个对境上面。 So when it recognizes the arising of either of these faultsintrospection alerts the mind to return to the object. It does not let the thoughts flourish. 好，所以 introspection 它的功能在这个地方就讲说，当它发现这个你的心呢出现了这两种可能的障碍，一个是昏沉，一个是吊举，这两种可能的障碍出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正知啊，它就会提醒你正念，提醒你的心。说啊，你要注意了，你要这个你现在正在往这个睡觉的方向迈进，或者你现在正在想到别的东西，那么你要再回到你原来的这个位置啊，也就是说专注在这个禅定的对象的这个上面啊，那这个是 introspection 要做的主要的事情啊，所以啊。刚才念的这一句就是，一旦他发现这样子的情况，他就 alert 你的 mind， 然后 return to the object， 回到你那个原来的那个禅修的那个对境上面。It does not let the faults flourish， 它不让你那个昏沉或者是吊举啊继续的发展啊。不，如果说你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你就坐下来，然后逐渐你就睡着了。这就表示你那个 spy 他自己也开小差了，他不要跑哪里去了。那其实照理讲，如果那个 spy 要是还在的话，他一定应该要提醒你啊，说哦，你现在正在打瞌睡，或者说你现在正在这个胡思乱想，那你应该要重新定位一下啊。所以 Vashbandhu also says that both mindfulness and introspection are methods for focusing the mind on the object. 那么这个提到另外一个 Vashbandhu 世亲论师啊，也有类似的这个解说，就是、说这个 mindfulness 跟 introspection 正念正知啊，他们是来帮助让我们的心专注在禅定的对象对境上面的两个主要的方法。Mindfulness is the primary practice when we are doing shamatha meditations, but introspection is also critical, especially in the beginning. 这个正念呢、啊，就当我们在做这个止的这个禅修的时候啊，这个练习的时候，那么正念是一个主要的练习的一个内容。 但是当然另外一方面呢，正知啊，同样的也是非常重要啊，对于我们这个初学者而言呢、啊，也是非常重要。所以中国八大师 advise you to keep this watchful eye on your mind, even as your attention is fixed on the object. 那么中国八大师建议我们，即使当我们的心已经专注在那个对镜上面了，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用这个 spy 来侦测这个心，因为就像我们前面念过的，虽然你的心看起来专注在那个对镜上面，但是你可能进入到一个比较细致的这个调局，或者比较细致的昏沉，是不是昏沉？那么所以呢，你还是要用 inspection 去纠察他，不然的话就被他骗过去了，你就睡着了。那所以中巴大师在这个地方给我们这样子的建议啊， So extort you to examine the mind with the wisdom of introspection to see whether it is abiding on the object or not, whether it is focusing properly or not, and so forth. 所以那么中佛大师讲说这个introspection 重要，对于初学者非常重要，我们来练习止的这个禅修的时候很重要，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这个利用这个 introspection 的这个智慧啊，也就是说利用这个这种这个叫正知啊，利用这个正知的这个智慧来关照我们的心，然后那么让我们的这个心呢就是来观察，看我们是不是就近真正的专注在那个对境上面，真正的这个把就是我们的心呢是不是真正专注在那个上面。那么还有呢，就是说这个专注的程度是怎么样啊，等等这些，这个都要用 introspection 啊来做侦测，来观察。So in other words, when you have set your mind on an object and are abiding in concentration, in a very subtle way, one corner of your mind keeps watch to see if your focus remains on this object or if there is any danger of laxity or excitement. 所以整体来讲的话，这里又重复了一次，就是当我们在做这个止的练习的时候，当我们把我们的心专注在这个对境上面，我们这个样子已经做出来了，但是呢，你还是要注意啊，它极有可能在一个非常细致的这个层次上面，我们这个心会出现调举跟昏沉的这种状态。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用什么？用这个 introspection， 用我们的这个所谓正知啊，去侦测它，去盯住它，然后来这个矫正我们的这个心呢、啊，我们这个所谓这个禅修的这个主体上，来让它回到它应该有的这个位置、啊。所以这就讲说you do not have to begin introspection immediately after you set your mind on the object. You can leave it for a little while.But begin checking before too long. 好，这个时候这里讲到这个时间点啊，我们在做这个 introspection， 正知什么时候开始发挥作用啊？不是说我们一坐下来就它就开始发挥作用，因为那时候你才刚刚坐下来，要先让你的心专注在这个对境上面一阵子，这时候你才有可能会出现昏沉跟调举的这个反应，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正知啊，它开始发挥作用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它就要出来巡逻了，要来看看你到底是不是要睡觉了，或者是说在胡思乱想啊，或干什么的。那么you can leave it for a little while, but begin checking before too long. You want introspection in place before your first burst of energy exhausted. 那么这个地方讲到的重点就是说，我们要让这个正知啊 in place 到位。怎么样到位呢？就是当我们的这个所谓 first burst of energy 啊，一开始在做练习的时候，刚开始我们都精神很好，那么精神很好，这时候坐下来开始做这个禅定的练习，做观修啊等等这些，那么这个时候你这个 energy 啊还很旺盛，可是这个旺盛的 energy 会越来越弱，越来越弱，这个时候这个 introspection 啊，正知就要出现，就要到位啊，这样子的话才能够让自己啊不会掉入那个昏沉或者睡觉的那种状态。然后好，这边讲是说 before your first burst of energy is exhausted 啊，已经完全用尽，完全用尽表示说那时候你可能就睡着了，或者是说你就失去了你这个禅定的这个目标了。So if you keep up that energy by checking the mind again and again, it will help prevent falling into mental dullness. 所以如果你这个 introspection 用这个正知啊，一而再再而三的来侦查你的这个 mind, 然后你这个禅修的这个主题啊，那么用这样子的方式啊，就能够避免让自己啊陷入那个昏沉的状态，陷入那种所谓这个心不在焉的这种状态，要靠这种方法，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提醒自己。So mindfulness is definite and sure. It apprehends its object with certainty.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正念呢 is definite and sure, 这是很确定的啊。它是什么呢？它很肯定的去认知到它的对境，也就是讲说我们在做禅修的练习的时候，事实上我们虽然眼睛是闭起来的，但我们因为这个我们还这个心事还是在活，在非常活跃的在活动啊，所以这时候我们用心所看到的那个对境呢、啊、事实上是非常清楚，应该是非常清楚，所以这个你讲说 with certainty 很确定，我们确定我们的这个对境是什么。然后 some systems argue, 好，这又是讲到另外的这个不同的意见了。Some systems argue that your mind should be relaxed and not hold the object too tightly. 那么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啊，你的心呢、啊、应该要放轻松一点，不要太紧张，不要很用力的专注在那个对境上面。They encourage people to stay loose and relaxed, and they do not encourage real power with regard to the way you focus on the object of meditation. 那么这一派的主张啊，就是说你应该要放轻松，你不要这么用力的专注在那个对境上面，然后呢这个就是Anyway, 就是不要这个非常的紧张的、非常用力的来注意到、专注在你的这个禅定的这个对境上面。那么，好 ，if you follow that type of instruction, it may seem like you have perfect concentration because there is initially mental clarity and focus. 下面就是中国大师的这个反驳了，就是你如果照着他们的那种说法的话，那种说法是说，好，你在做禅修的时候，你不要那么紧张了，不要那么绷得紧紧的，你要放轻松一点。这边接下来就讲说，如果你是照着那样子的那个理论在做的话，表面上看起来你是真的很专注啊，你看你刚开始的时候，你确实是具备了 mental clarity and focus, 你这两个特质你都有了。但是呢 when your focus is too relaxed, 好，当你的这个专注力啊 too relaxed, 太放松了 there will always be a subtle lack. 那么太放松了以后，接下来发生的是什么？接下来发生就是那个细致的这个昏沉，那就等于是你就快要睡觉，你就快要进入睡眠的状态。Your mind will have no strength, and subtle mental thinking will slowly increase, leading to dullness, cloudiness, and darkness. 那么接下来会发生的状况是怎么样呢？你这个心呢、啊，心力越来越弱，然后你的这个 subtle mental thinking， 这个心呢会往下沉了、啊，越来越沉，越来沉的越深，前面越来越模糊，越来越这个乌云密布，然后越来越黑暗，慢慢，然后你就睡着了。这个小鸟有很多的经验，经常坐在我前面，就这样就进入了这个。进入这个 darkness， 怎么这个突然天黑了，好像停电了，是吧？那么然后 your mind will be drawn in that way。 好，你这如果是这样的话，你那个心呢越来越沉了，你这个时候你就会往那个睡觉的方向就去继续不断的去发展了。 So without this active power,Your concentration will always be faulty. You can meditate for years and years with subtle laxity, and true shamatha will not arise. 那么如果你是一样用这样子的这个理解去做这个练习的话，会出现什么问题啊？就是你就会很快的、很习惯的，你的 mind 啊，就一直啊停留在这样子的状态，停留在这种其实是昏沉的状态，细致的昏沉，但是你不知道，你以为你已经进入了止的这个结果了，所以你花很多时间去做这个练习，你每天做得很愉快，但其实你都在睡觉，或者说你都在这个昏沉，而你自己还觉得你在进步中啊，快要进入到这个出禅了，那就完蛋了，那你就这就是浪费时间了。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学佛的同修啊，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啊，而不自知，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是问题所在。所以在这个地方，中发大师特别强调，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所谓 coarse laxity 跟这个 subtle laxity 他们之间的区别，那区别就跟刚才这里讲的这个有密切的关系啊。你明明是在昏沉的状态，很细致的昏沉的状态，但是你误认为你是在这个很高段的一个禅修的这种这个阶段了、啊，那你就当然就只有浪费时间了。So some other system of meditation say that you should train the mind to stabilize by not thinking about any object at all。这个又回到前面已经讨论过的一个主题啊，另外一派的这个理论呢、啊，是说你在做这个止的练习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让这个心里面一无所有，什么东西都不要想 ，not thinking about any object at all， 什么对境都不要想啊、都不要去专注。They advise you to think.I will not use any object. If any object comes to my mind, I will not follow it. 好，他们这一派的人建议你怎么样？建议你去，你心里面这样子想，就是 I will not use any object. 我不会去用任何一个对境的、啊，不管它是石头，它是木头，它是佛像，它是什么，我都不会用它们来做我的这个指的练习的一个对境。然后呢，任何的对境。进来了，进到我的心里面，我不会这个跟着他跑，我就不管他，我就放开他。So they are trying to have the mind just abide in itself。啊，那么照这个文句来讲啊，这些人呢，他们是试着怎么样，要让他们的心呢停在心的上面，住在心里面，心住在心里面，这个心是空心， 什么东西都没有，他们认为应该是这样的，是空的，没有东西。那么but even this form of meditation requires mindfulness， 中巴大师在这里又反驳了，即使你抱持这样子的理论来做这个指的练习啊，你其实还是需要一个 mindfulness， 还是需要正念啊，你没有正念你怎么去专注在那个对境上面呢，对不对？那么 the mind itself without discursiveness is the object of meditation， 在做禅修的过程里面，这个 mind 本身呢、啊，就是我们禅修的对象啊。那么他这里讲，他说 the mind itself without discursiveness， 没有这些扭扭曲曲，没有这些这个这些分心啊等等，这些本身呢就是我们做禅修的对境。好， this meditation is simply the technique of maintaining mindfulness， 那么这样子去做禅修的话，它就是在什么，就是一种方法来维持我们的正念。好，维持我们的正念。那么To be successful in such a meditation, you still must have strong mindfulness and the mental spy of vigilant introspection. 那如果说你要这样子做的话，就是你要做这样子的禅修啊，也就是说你就禅修你的心啊，禅修你的心。如果你要让这样子的禅修成功的话，你仍然还是需要正念跟正知啊，这个是没办法避开的。 So in a sense introspection examines the mind, the subject side, while mindfulness holds the object with the force of certain knowledge. 好，那么整体来讲的话， introspection 这个正知啊，是在检查我们的心啊，它是 spy 对吧，它是 mental spy， 它是检查我们的心。那么这个是什么？这是所谓的 subject side， 主观的这一面，也就是讲说它事实上扮演一个非常积极的角色、啊、在侦测我们的心的状态。而另外一方面呢， mindfulness 正念呢是做什么？正念是让我们的心专注在一个对境上面，要多久就多久，那个是正念的这个作用啊。然后你看这里还有几个字， mindfulness holds the object with force of certain knowledge， 不要忘记这四个字， the force of certain knowledge， 这个是我们原来有的这个这一些这个透过这个文呢、啊、我们所学习到的这些知识。那么透过这样子的这个知识，这里面包含什么？包含我们在做指的练习的时候应该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应该注意什么obstacles 啊，什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说这个是吊举，这个是昏沉等等，这些都是知识啊，这些是协助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很持续的专注在那个对境上面的一个主要的依据。所以这个是 mindfulness。 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刚才第一句讲的，那你这个 mindfulness 仍然还是需要被监督啊，你需要被 introspection 被正知去监督啊，所以这两个是要同时作用啊，才会有真正的这个好的结果。 Without this too you cannot do this properly。 好，那么这里讲说如果你缺乏正知跟正念，你就不可能做这个成功的这个指的练习，也不可能有成就。正念的，好吧，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老师，那如果同时用做正知跟正念，是不是就代表一心要二用？
一心要二用。这里面正知 是正念的一部分，都是它都是在一个心里面，只是你把那个心挖了一个角而已。
那挖那个角是本来是在心里面的，还是要慢慢培养？
本来就在心里面，只是我们原来不知道，忘记，现在是把它单独抽出来。
那有方法可以把它找出来？
有啊，这前面讲了，你这个正念，你不是需要 certain knowledge 吗？这个 knowledge 不是就包含了这一部分？
正知呢？
啊，一样啊。原来他在我们的心里面休息了很久，没有人派工作给他，那现在透过这个中国大师的教导，他告诉我们说，你那个心里面其实还有一个懒兵在那个地方，你很久没有用它了，对不对？你现在要好好的把它抓出来用。那这时候好，我们注意到这是开始了，把那个 spy 叫他出来说，你已经领薪水领那么久了，你都没有做事，现在开始要做事，那是都是属于 mind， 都属于 consciousness 的一部分。
那个下的意思是说，也可以不用 object， 有这种意思吗？
不用什么？
不用 object 也可以做那个纸的练习吗？这段，
刚
最后这一段，
是有这段吗？没有 object， 你怎么做练习？当然一定要有 object。
啊，最后一段不是，我以为他这一段说，即使用这种方法，有人建议这样的方法，他也是要注意以你的心为。
你的心就是你的 object。
哦，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你的心就是 object。
是啊，就是你再用那个减法，你再减到最后，还是有个心在那里啊。对，那就是你的 object。
金刚心里头说的那个意思是这个吗？就是
啊，
金刚心好像就有一句是不住于心，就是这种意思。
不住于心怎么样？
就是说，就来就来，去就去，然后就不会哪个了。
那个讲的是说，无常是自性本空，跟这个还不太完全一样。
就还是要有个阿全，那个只是说，什么都管他，就是管心，就是阿
全。对啊，你管心，你的心就是你的阿全的。那另外，你比如说做这个五蕴啊，这个十二处十八界啊，这些这是另外的 object，
那很明显有对象的。
对，那这个是看起来好像没有，所以中国发大师才说他们事实上一直在犯错误而不自知。这个他在从第一册开始他就在讲说这个有一派的论点是这样子，但是事实上是错的。
哦，所以最后这一段一直就在讲他们说他们这样事实上是错的。
对啊。
哦，我有时候说奇怪，怎么好像没有特别说他错，以为他也认可这种方法。
哦，没有，他不必有时候要给人家点面子。他不必讲的那么清楚，他就是说你，他事实上已经讲了好多次了，从第一册就开始讲说这样子的想法是不对的。
对对，我就最后就奇怪，淡淡的带过说，好像
那已经讲了那么多次了，还要再讲，那就有点太残忍了嘛。好。